圣经说，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，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。请听新约概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陈约瑟老师。上一次我们介绍了新约的背景和马太福音，我们讲到马太福音说明耶稣是王，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。这个王他自称自己是王，他也被做见证说他是王，他的国是天国，他在地上有权柄，他的一生也是得胜的一生。他得胜，他也把大使命给所有的门徒，让他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课程，我们先听一段音乐，以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。今天我们要介绍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。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说耶稣是神的仆人，耶稣是神的仆人。马可福音写的对象主要是罗马人，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旧约圣经，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很少看到他引用旧约圣经。罗马人他注重实际，他不喜欢空谈，所以他们认为说的并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出来，你做出来给我看，我就相信，我就接受。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很少提到耶稣所说的话，大部分讲耶稣所做的事。马可福音怎么样讲到耶稣是神的仆人呢？仆人的特点是服侍。耶稣在世上怎么样服侍呢？第一，他服侍的内容。耶稣怎么样服侍？他用权柄能力来服侍。耶稣一病，病人就得医治。耶稣赶鬼，鬼就被赶出去。耶稣在世界上，每一个人到他面前来，有病的他一定医，有鬼的他一定赶。耶稣从来没有说今天天气太热，今天天气太冷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或者说这个人我不认得他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不医他的病，我不赶他的鬼。他也没有说今天我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吧，今天我心情不好，今天休息一下。他从来没有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仆人，他要服侍所有的人。耶稣在世上，他有权柄，他有能力，可以行神迹奇事。但是你发现，他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，他却不愿意在他进食祷告的时候把石头变作食物。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权柄能力为着自己的好处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可是耶稣却不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叫他从十字架上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权柄能力是为了服侍人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。耶稣怎么样服侍呢？他用神的话语来侍奉。神的话很重要，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一个人要能相信，他必须听道，明白真理，接受真理。所以耶稣在世上虽然常常医病赶鬼，但是 你会发现他最主要的是要教训人，他常常抓住机会就讲道教训人，而且他的教训带着权柄和能力，不像一般的文士。耶稣用神的话语侍奉，他用智慧来讲解神的话语，好像说他用沙种的比喻来讲听道的重要，叫听的人能够明白，听到的时候要像好土，要准备心来听到。耶稣用神的话语侍奉，他也用神的话来解答困难的问题，好像撒都该人问他复活的问题，到底有没有复活，耶稣用出埃及记三章来回答，解释这圣经的难题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在世界上，他是用神的话语在侍奉。耶稣还用什么侍奉呢？他用他的生活见证来侍奉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在天没有亮的时候，他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神，他的生活是一个见证。耶稣在世上，他服侍人，忙到连饭都没有办法吃，他仍然侍奉。他累了，他需要休息，可是当人来找他的时候，他仍然开口教训他们。你会发现耶稣在世上的侍奉，他是随时预备好的侍奉，从来没有一次有人来求他，他说等一下我再医你，等一下我再把鬼赶出去，他从来没有，因为他一生是为着侍奉，他是神的仆人。耶稣侍奉，他是怎么样侍奉呢？第二，他是忠心的侍奉。我们在哪里看见他是忠心的侍奉呢？你看到耶稣侍奉非常的殷勤。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受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里去。耶稣离开旷野以后，他随即沿着加利利海行走，呼召门徒。以后他到加百农，在一个地方教训人赶鬼，聚会结束一出会堂，他就同雅各、约翰记的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发现在这些经节当中，常常有一上来就随即一出会堂，这些都是讲到耶稣殷勤的工作，这是他的侍奉。还有他在哪里看到他忠心呢？他的侍奉是不求名的侍奉，人都爱名，喜欢人称赞他，喜欢人说他好，可是耶稣不求名。他叫埃鲁的女儿复活，他医治耳聋舌疾的人，他登山变相，像这些事情他都不要他们为他传名，不要他们告诉别人。耶稣甚至为了赶鬼被人毁谤，他没有因此他就不赶鬼不医病，因为他不是求名。耶稣的侍奉不但不求名，他也不求利，他从来没有为了医病赶鬼从人要什么好处，甚至他为了医治人的病，别人来攻击他陷害他。马可福音第三章，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，以后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就想要杀他。耶稣没有因此他就不再医病，他仍然医病满足别人的需要，因为他不是为了利益他才做这事。耶稣在世上的侍奉也不是为了权力，为了地位。如果为了权力，为了地位，没有权力，没有地位的时候，他就不想做。耶稣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他没有要这些人来跟随他，来为他制造声势。他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也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心里污秽，外表良善，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得罪这些人，这些人就恨他，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？ 因为他不是为了要讨好人，不是为了他的地位。耶稣的侍奉是为了满足所有的人。你看，瞎子、瘸子这些有病人到他面前，他医治；乞丐、税吏、小孩子到他面前，他也帮助他们。就是那些百夫长、那些有地位人到他面前，他也服侍他们。他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人。他的侍奉是一个满足天父的侍奉，他是一个忠心的侍奉。第三，我们要讲耶稣的侍奉是胜过苦难的侍奉。你在哪里看见他胜过苦难呢？马可福音第二章，耶稣门徒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，掐了麦穗来吃。掐麦穗是穷人所做的事，你就知道耶稣跟他门徒生活是相当艰苦的。不仅生活艰苦，耶稣在自己家乡拿撒勒讲道的时候，拿撒勒人因为他出身贫寒，就看不起他，拒绝他。这是服事上有艰难。还有呢，有一次门徒赶鬼，鬼不能出去。为什么鬼不能出去呢？因为周围人不信。耶稣要把鬼赶出去，周围人不信，这也是一个艰难。在不信任当中，他要求他们有信心，以后把鬼赶出去，他能够继续的侍奉。所以你看到耶稣侍奉有艰难，但是他胜过这些艰难。但是不论是生活的艰难，传道被人拒绝的艰难，或是不信任的艰难，这些艰难都比不上十字架上的艰难。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，十字架是痛苦，十字架是羞辱，没有人喜欢痛苦，没有人喜欢羞辱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内心有很大挣扎，他知道待会苦难就要排山倒海而来，他接受了，因为他是仆人。他被逮捕，像被犯人带去审问，别人吐口水在他脸上，侮辱他，拳头巴掌打他，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身上。他最后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，在那个地方受咒诅，受痛苦。耶稣接受这痛苦，甘心乐意接受这痛苦，接受这羞辱，因为他是仆人，他完全的顺服天父，他胜过这艰难。第四，主耶稣的侍奉是得着荣耀的侍奉。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，死后三天他复活了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，耶稣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他得的地位是一个荣耀地位，是尊荣的地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主是侍奉人的主，他一生是为了侍奉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权，不求势。你我的侍奉呢？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他那样侍奉，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一生为着荣耀天父？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讲到耶稣是完美的人。路加福音写作对象主要是有希腊文化的人，希腊人追求美，追求善，所以路加福音里面他讲到，如果你们要追求一个完美的人，一个真正美的人，真正善的人，那么你就看主耶稣吧。你们所盼望的那个完美，所盼望的那一个至善，在他身上你是可以找到的。路加福音怎么样说到耶稣是完美的人呢？第一， 他充满智慧能力。你从哪里看见他充满智慧能力呢？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比喻。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比喻就是把一个难的、复杂的，用一个简单的把它说明出来。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穷寡妇哀求不义的官解释祷告不可灰心，他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来说明祷告必须要真诚，他用五个麻雀卖两个银子，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，说明神对我们是如何的眷顾。像这些你会发现他是充满智慧和能力的。还有呢，祭司长派人来拿难题考耶稣，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？如果耶稣说可以，他就会引起犹太百姓的反对，如果他说不可以，他们就会告他说他鼓励人抗拒交税，就可以定他的罪。所以耶稣说可以也不行，不可以也不行，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该撒的归给该撒，神的归给神。你看耶稣回答的多么有智慧啊。我们还要从哪里看见耶稣完美呢？第二，他生活圣洁。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，他宁可饥饿也不愿意犯罪，而把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要他从圣殿的殿顶上跳下去一举成名，耶稣拒绝。魔鬼把天下荣华富贵显给他看，只要耶稣拜他，他就可以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和一切的享受。耶稣拒绝，耶稣不愿意犯罪得罪神。还有呢，我们人不愿意被冤枉，被人挨骂的时候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不犯罪是很难的，心中不怀恨是更难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长常常毁谤他、攻击他，耶稣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恨他们，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攻击他们。他是完全的圣洁，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。第三，主耶稣他是充满爱心，充满同情。人都是喜爱美的，讨厌丑的，喜欢可爱的，不喜欢不可爱的。可是耶稣却是美的爱，丑的也爱，可爱的爱，不可爱的他也爱。麻风病是人人害怕的病，是人人逃避的病，从来没有人敢跟麻风病人接近。可是有一天，十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，耶稣就接受他们，医治了他们，因为他爱他们。税吏在当时来讲是人人所恨恶的，因为他们替罗马帝国收税，人人看不起税吏。可是耶稣却爱税吏。耶稣门徒当中有一位利未，他就是做税吏的。还有呢，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拿因城有一个寡妇，她独生的儿子死了，寡妇死了儿子，白发送黑发，是非常痛苦的事。儿子死了，再也没有收入，生活没有希望。耶稣看到，耶稣就爱他，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耶稣不仅可爱的爱，不可爱的也爱，美的爱，丑的他也爱，贫穷人、无依无靠人，他更是爱他们。他内心是充满的同情，是充满的爱。还有我们在哪里看见耶稣完美呢？第四，他心胸宽广，见识远大。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， 可是后来他被关到监牢里，日子久了，信心动摇，又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。耶稣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耶稣在众人面前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称赞施洗约翰，你看他心胸宽广，他包容同工的软弱。耶稣不仅心胸宽广，还有耶稣呢，他见识远大。一个人在世界上不过70年、80年就要过去，有些人心胸狭窄，见识短浅，他不愿意培养后代，恐怕后面人能力成就超过他。但耶稣不是这样。路加福音第六章，他拣选12门徒；第10章，他拣选70个门徒，差遣他们，训练他们。他差他们出去传道，医病赶鬼，操练他们过信心的生活，操练他们使用权柄，操练他们传福音。你看到他培养下一代，他培养门徒，他不仅培养他们，他也扶入软弱的门徒。彼得在耶稣被审问的时候3次不认主，彼得3次不认主耶稣，耶稣回过头来看彼得，彼得看见耶稣慈爱的眼光，内心非常痛苦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彼得看到自己失败，彼得也看到主耶稣仍然爱他，这样的爱叫彼得仍然能够站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是心胸宽广，他见识远大，他栽培门徒。我们还有在哪里看到耶稣是完美呢？他胜过苦难灾祸的打击。人生有晴天也有阴天，人生道路有时候平坦，有时候崎岖不平，人生不可能没有风暴，人生不可能没有打击。可是在这样一个风暴打击当中，就可以显出这个人到底是坚强还是软弱，他是真正的正直还是一个虚伪。耶稣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灾祸的打击，他简朴的生活是一个考验，他并没有因为生活艰苦他放弃传道，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有生命的威胁，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要杀他，他生命有威胁，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不去传道。耶稣最后的苦难是十字架的苦难，他知道这苦难是大的不得了的苦难。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汗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，他一次又一次祷告，一次又一次祷告，使自己完全的顺服天父。以后他被抓起来，他的门徒不是逃走就是不认识他，他甘心接受十字架的痛苦。我们就看到这位耶稣，他是胜过苦难的耶稣，他让鞭子打在他身上，他让讥笑凌辱在他的身上，他忍受这些，他胜过这些。他受苦不是因为他有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他受苦不是因为他肮脏无悔，而是因为我们肮脏无悔。他是那圣洁的代替那肮脏的，完美的代替那不完美的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完美，他充满智慧完美，他圣洁完美，他充满爱心同情完美，他心胸宽广见识远大是完美，他胜过苦难灾祸更是完美。耶稣的完美跟世界上的完美不一样，人追求完美，追求品格高尚，是要人尊敬他，是要人看他高人一等。耶稣的完美却不是这样，他完美是要去服侍人，帮助人， 进到贫穷痛苦人当中，使这些堕落罪人能够脱离罪恶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是他的完美。这个完美是一个真正的完美。今天的中国经济在发展，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，追求能够赚更多的钱，吃得更好，穿得更好，住得更好，这些好是好，但这不是真正的完美。真正的完美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进到贫穷、文化不够、软弱、犯罪人当中，去服侍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好像主耶稣原来有天上的荣华富贵，他放弃这些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服侍那些无知的、有病的、软弱的、犯罪的人。这是耶稣的完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你所追求的完美吗？这是你人生的目标吗？如果这是你所追求的完美，天父要赏赐你，他要赐你圣灵给你力量，他要帮助你，让你常常祷告，让主耶稣完美，主耶稣的爱，他的温柔智慧在你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看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，他怎么样殷勤地服侍人，怎么样不求名不求利服侍所有的人。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多少时候我们的侍奉不单纯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一生为是侍奉，为的是要把好处给别人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耶稣，这样的一个完美不是求自己的好处，是把好处带给那些在贫苦罪恶当中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也甘心效法主耶稣，去服侍那些在罪恶痛苦中的人，把你的完美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需要主，求主圣灵充满我们，赐福给我们。祷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的课程是约翰福音。如果你对新约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信，我是陈约瑟老师，会尽我的力量回答你的问题。再见。